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主题实践，讲员沈正牧师，讲道题目话语与恩赐让教会增长。
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我听了滕牧师的信息，心里很受激励。
我听了滕牧师的信息之后，心里面很受激励。
其实我听滕牧师还有圣保罗牧师的信息很多很多了，好多次。
其实我听到滕牧师和圣保罗牧师的信息很多很多次。
他们都是上帝为华人教会预备的仆人，神的仆人以及我们的榜样。
他都是神为我们华人教会预备的仆人和我们的鼓励。
其实他们有时候不一定要讲太多，只要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其实有时候他都不需要讲很多，他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去上海，
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我去看王明道老弟兄。
我去见王明道老弟兄，
其实见到他时间也不多也不长啊。
其实见到他的时间也都不长，
看到他心里就得了很大的激励。
见到他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大的激励。
他当然不认得我，
他当然不认识我了。
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要怎么样来介绍自己，自己也很卑微，没什么值得介绍的。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卑微，不需要特别的什么介绍。
我只是对他说一句话，
我只是对他讲一句说话，
看到你就满足了。
哇，看到你就满足了。
见证，生命的见证比工作更重要。
见证，生命的见证比工作更加重要。
1949年，尼托森弟兄在香港。
尼托森弟兄在香港。
好多的弟兄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上海了。
好多弟兄姊妹同佢讲，你唔好翻去上海啦。
他说我还是要回去。
佢话我系都要翻去。
他们说回去可能很危险。
佢哋话你翻去可能好危险噶。
经过祷告以后，他对他的同工说：你们到不同的地方侍奉，我回上海去吧。
佢经过祷告之后，同佢同工话：你哋到唔同嘅地方去侍奉，我要翻到上海。
所以他就回去了。
所以佢就翻去啦。
我们都知道倪弟兄后来就被关在监狱里。
我都知道后来魏弟兄就被关在监狱里面。
后来他也死在监狱里。
后来他都是死在监狱里面。
他最后写出来的那张条子。
他最后写出来的一张字条。
是用他自己的乳名啊，小孩子的名字叫宿主写出来的。
他用他自己的乳名叫宿主写出来的。
他说我维持我的喜乐。
他说我维持我的喜乐。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倪弟兄没有回上海，留在香港或者什么地方，
我很多时候想说，如果魏弟兄没回上海，如果是留在香港或哪个地方的话，
他一定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他一定会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想法。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他不一定做所谓很多的工作，
他不一定做所谓的很多的工作。
见证最重要。
见证是最重要。
昨天我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了以后，
昨天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之后，
我回去祷告，
我回去祈祷，
我就问我自己，
我就问自己，
你讲的你自己听不听？
你自己讲的你自己听不听呢？
就是我昨天讲了一些，
就是我昨天讲过的东
西，我自己听不听我自己所讲的？
我自己听不听入我自己所讲的呢？
昨天我也有机会和有人问我 几些问题，
昨天也有人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想到也许我还可以小小有一点点的补充，
我想想我可能还有一些可以补充，
然后会接到今天的分享，
然后才接到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来对我说，
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来跟我说，
他说我这个毕业以后就要进到一个教会，我怕死了。
他说我毕业之后就要去到一个教会侍奉，我怕死了。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哦，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教会中的执事长老们。
他说我不知道怎样去应付当中的执事长老。
我说不是他们邀请你去那里侍奉吗？
我说不是他们邀请你去那里侍奉的吗？
他说是啊，是他们邀请我。
他说是啊，是他们邀请我的。
那不错啊，这样他们既然肯邀请你，不是肯定你吗？
我说那不错啊，那如果他们邀请得你的话就肯定你了。
他说我还是很害怕。
他说我还是很害怕。
有一次我碰到 有一两位教会的有个教会的核心的长老。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教会的核心长老，
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做长老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他说我在教会里做长老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我说守望吧。
我说是守望，是不是？
他说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他除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我说是什么呢？
我说是什么呢？
结果他的回答 很特别。
结果他回答很特别，
他说叫做 check and balance。
他说就是要 check and balance。
刚才一个年轻的传道，他说很怕进教会。
刚才那个毕业生说他很怕到教会。
刚才我讲到那个长老说要 check and balance。
刚才那个长老说他要去检查和要去平衡。
我发现这中间有一个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可能是我们在观念中的一个要调整的。
可能是我们观念中要调整的。
如果您没有这样的问题，那感谢主。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观念，感谢神。
教会全职的传道同工，或者代职侍奉的同工，或者长老子，所有我们众人不是站在两边对立的。
我们教会的所有全职的牧师、传道人，甚至是长老、代职的所有这些人，不是站在两边对立的。
check and balance 是今天可能在政府里面、立法院里面，或者是在很多的公司里面的 council 里面的一些做法。
check and balance 这件事可能是跟着政府里面立法，或者在公司里面、大公司里面这些的行政的方面的一个做法。
在教会里好像不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有人 不够 balance， 我们要补满那个缺陷。
如果今天有人 不够平衡的话，我们要补满这个圈。
我们今天是要来一同同心来面对我们的敌人，就是仇敌。
我们今天其实是一同的要面对我们的敌人仇敌。
如果我们基督徒站在对立的立场，
如果我基督徒是站在对立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那是很遗憾的。
我觉得这个很遗憾。
今天其实在很多的时刻，教会与教会之间也不要对立。
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之间也都不要对立。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今天还真的是华人的基督徒还是很少数的。
其实我们今天华人基督徒也都是很少数的。
我们要有更宽广的心彼此扶持。
我们要有更宽敞的心彼此服侍。
在教会的合一的里面，
在教会的合一里面，
我觉得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
我觉得有一样事是大家都要做的，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或负责的同工更是要做的。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和同工更加要做的，
那就是欣赏其他的同工来开始栽培和交棒的工作。
就是要欣赏其他的同工，同埋要去开始栽培同埋交棒的工作。
你说我刚刚来教会，
你说我刚来教会
就要考虑交棒吗？
就要考虑交棒吗？
我觉得这是 很值得想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想的问题。
你开始考虑不代表你就现在就要做。
你开始想的时候不等于你现在就要做。
我对我的教会长老们说，
我跟我教会的长老说，
我是长老会背 我们教会是长老会、
我教会的背景是长老会的。
我对长老们说，我说你们要考虑主任牧师的人选。
我跟我长老说，我说你们要考虑主任牧师人选。
他们马上全部都回头，
他们每个人都拧转头。
我说你们跟我们很好，所以你们不想这个问题哈。
我说你跟我好好，所以你们不会想这个问题。
我说我很诚实的对你们说，
我说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今天你不想，
你今天不想，
五年以后你要不要想？
你五年之后想不想呢？
如果五年以后你们得想，
如果你五年之后你不太想，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想？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想呢？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提早想，可以提早祷告。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提早想，提早祈祷。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位置上永远做，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位置上面永远的做。
华人的教会需要传承，
华人的教会需要传承，
在合一的里面交棒，
在合一的路途上面我们交棒，
那一个交棒是美的，
这个交棒是很美的。
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除了要做得好，
今天我们做很多事除了做得好之外，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得美，
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做得好，
这样可以荣耀主的圣名，
咁可以荣耀主嘅圣名。
我对我的长老说，
我同我长老话，
我如果能够把主任牧师的棒子交出来，
我如果可以将主任牧师嘅棒交落嚟嘅话，
我没有要离开这个教会，我不离开这个教会，
我唔会离开呢个教会。
我做副牧师，
我做副牧师。
为什么我不可以顺服一个年轻比我年轻，神所兴起的一个人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顺服一个比我年轻但是神所兴起的一个牧羊人呢？
我觉得那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学这个榜样，要学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学这件事。
我觉得这样子对整个的教会传承的见证是宝贵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教会整个的传承是宝贵的。
这就碰到话语和恩赐，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话语恩赐。
在昨天我们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
昨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昨天只看了前两三节，
昨天只看了前头两三节，
那两三节就告诉，其实第一节到十六节是讲到教会的增长，
其实从第一到第十六节是讲教会的增长，
第十六节是一个简这一段落的结论，
第十六节是一段落的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前面从第一节开始的每件事情如果都做了，教会增长是应当是一个生命自然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将从四章开始每一样东西都做的话，在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是最后这个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的彰显。
所以在这第一节到十五节的里面，
所以第一到十五节里面，
他告诉我们很多增长的秘诀，
他告诉我们很多增长的秘诀，
合一是第一个，
合一是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
也都是最重要。
在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有恩赐，
另外他告诉我们有恩赐，
神赐给每个人都有恩赐，
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恩赐是从神来的，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恩赐是从神来的，
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赐给每一个人的，
神是按着他的旨意赐给每一个人，
他的主权以及他的前瞻性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人，
他的主权和他的前瞻性是赐给每一个人的，
没有一样恩赐不是神所赏赐，
没一样的恩赐不是神所赐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赐，任何的一样恩赐，
所以如果有一样神给我的恩赐，
哦，就不要骄傲，
就不要骄傲，
好像不是神所赐的一样，
好像不是神所赐的一样，
恩赐是宝贵的，
恩赐是宝贵的，
恩赐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加分成为教会的祝福，
恩赐在教会里面可以加分成为教会的祝福，
恩赐也可能减分成为教会的咒诅，
恩赐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减分成为教会的咒诅。
有恩赐的人靠着主的恩典成为教会建造的力量，
有恩赐的人靠着神的力量能够成为在教会建造的人，
但是很多的教会被拆毁，也是拆毁在这有恩赐的人的手中。
但好多教会被拆毁，也都是被拆毁于一啲有恩赐的人当中。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很清楚的告诉，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恩赐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恩赐的教会。
保罗说：“你们的口才恩赐都全备。”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保罗说你们的口才和恩赐都有非常全备，没有一样东西是缺乏的，
这是很宝贵的，
这样是宝贵的。
在初代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
在初期的教会有这样的光景，
可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从第一章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到第十五章为止，
到第十五章为止，
第十六章是问安，
第十六章是问安，十六章是问安，
十五章全部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一到十五章全部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一个有恩赐的教会，
一个恩赐的教会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恩赐，有恩赐不等于没有问题，
所以有恩赐不代表没有问题。
那问题不是因为有恩赐和没有恩赐，
所以个问题不是说有没有恩赐，
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
是因为那个人有问题。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对恩赐我们需要不是只认识这个恩赐的内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恩赐的时候不单只是看恩赐的内容，
更重要会不会是我们应该想有恩赐的人该如何，
另外我们可能要想就是有恩赐的人应该是怎样呢？
大会给我的题目要求我所做的是讲这个比较是实践的信息。
大会给我的题目要求我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
所以我就比较多讲关于实践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讲多一些关于实际的，
比较不讲这个神学的东西，
比较 不多讲神学的东西。
刚才主席杨牧师带我们众人读了彼得前书，
刚才主席杨牧师带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
我觉得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有恩赐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里在提醒我们有恩赐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
是彼得前书的四章十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恩赐，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恩赐的话，
要记得这个恩赐是神所给的，
要记得这个恩赐是神所给的，
然后这个得到的恩赐是要做服侍用的，
然后得到这个恩赐是要做服侍的。
既然是要做服侍用的，
既然是要用来做服侍的，
我们是要做管家的，
所以我们就要做管家。
管家是什么？
管家是什么呢？
就不是主人，
管家就不是主人。
今天有恩赐的人，
今天有恩赐的人，
他忘记自己是管家，
他们忘记他自己是管家，
所以 他忘记自己应当是一个服侍人的仆人，
他忘记他其实是一个服侍人的仆人。
今天我们如果忘记我们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有恩赐的人，如果忘记他是一个仆人，
如果今天这些有恩赐的人忘记自己是一个仆人，
他看自己是一个主人的时候，
他看自己是一个主人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转换了，
这个问题就转换了。
这个也是今天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所带来的挑战和困扰，
这个都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 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今天我们有恩赐的人是比较容易显露在外的，
因为今天有恩赐的人是他比较容易显露在外，
所以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成为直接的和间接的成为领袖，
所以有恩赐人就直接或间接成为领袖，
成为领袖也是对的，
成为领袖都是对的。
可是所有圣经中提到领袖是要做仆人的，
但是圣经说所有的讲过有恩赐人都是要成为仆人的。
我觉得这个圣经的仆领袖的仆人观是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这个的有恩赐这个仆人这个领袖的仆人观是非常明显。
摩西是个领袖，
摩西是一个的领袖，
他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上帝的仆人，
也是众百姓的仆人，
也都是众百姓的仆人。
约书亚是个领袖，
约书亚是个领袖，
他是神的仆人，
他是神的仆人，
也是众百姓的仆人，
也都是众百姓的仆人。
保罗是个领袖，
保罗是个领袖，
是上帝的仆人，
是上帝的仆人，
也是众教会的仆人，
也都是众教会的仆人。
我们蒙召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蒙召成为神的仆人，
也是教会的仆人，
也都是教会的仆人。
所以我们愿意做仆人的，
所以我们愿意做仆人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仆人多难过，
有人说做仆人多难过，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甘心做仆人的时候，那个仆人的角色是不同的，
当我们甘心做仆人的时候，做仆人这个心情是不同的。
所要求仆人的，所要求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所要求管家的就要他有忠心。
一个人有恩赐，
一个人有恩赐，
他成为仆人，
他成为仆人。
在这里彼得前书在这里有另外的一个很清楚的要求，
在彼得前书这里有另外很清楚的要求，
就是第十一节，
就是第十一节，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彼得举两个例子，
彼得就举了两个例子，
这里有两种恩赐的人，
这里有两种恩赐的人，
但是这两种恩赐的人的恩赐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这两种恩赐人的恩赐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有三个字在这里出现，
有三个字在这里出现，
叫做要按着，
就是要按着。
有恩赐的人，
有恩赐的人
常常不按着原则做事，
时时都不按着这个原则做事，
因为他有恩赐，
因为他有恩赐，
他认为什么都可以做，
他以为什么都可以做。
可是一个有恩赐的人，
但是一个有恩赐的人，
如果他记得自己是仆人，
如果他记得自己是仆人，
他就要按着神所定规的去做，
他就会按着神的定规去做。
要按着这三个字重要，
你要按着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要按着就是不是随便，
要按着就是说不是随便的，
要有立场，
要有立场，
要有规范，
要有规范，
要有秩序，
要有次序，
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有恩赐，
有恩赐，
没有次序，
但是没有次序。
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在擘饼的时候，
在擘饼的时候
没有次序，
没有次序，
造成很多的困扰，
造成很多的困扰，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在很多的事上面
没有秩序，
没有次序，
造成很多的难处，
造成很多的难处。
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教会，
如果教会要增长，
如果教会要增长，
教会要进步，
教会要进步的话，
我们要思想每一件教会里的事情，
我们要思想教会每一件的事情，
要有按恩赐， 把人按着恩赐来一起侍奉，
要人将按着恩赐的一起来侍奉。
但是在按着恩赐一起侍奉的里面要有原则，
但要按着恩赐一起侍奉里面要有原则。
主日崇拜的时候，
主日崇拜的时候
要有原则，
要有原则。
讲道的人，
讲道的人
要有原则，
要有原则。
在主日学服侍的人，
在主学服侍的人
要有原则，
要有原则。
教儿童主日学，
教儿童主日学的
要有原则，
要有原则。
一定要清楚知道，
一定要清楚知道，
不是教儿童主日学就是一个附带的事情，
不是一个教儿童主日学是一个附带的事情。
一个现在的教会，
一个现代的教会，
如果儿童事工不进步，
如果儿童事工不进步的话，
如果儿童事工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够专业，
如果儿童主日学老师的事他们资格不够专业的话，
教会还不顶容易增长，
教会可能不容易增长。
现在都是一家一家来的，
现在都一家一家的。
小朋友很重要，
小朋友很重要，
跟成人一样重要，
跟成人一样的重要。
教会考虑儿童事工的时候，
当教会考虑儿童事工的时候，
可能需要多层面的考虑，
可能都要多层面的考虑，
包括教会的行政，
包括教会的行政，
包括教会的财政，
包括教会的财政，
包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师资训练，
包括主日学老师的师资训练。
我们要寻找有恩赐的人，
我们要寻找有恩赐的人，
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要规规矩矩的按住次序行。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乐意为孩子多花一点钱，
今天我们都很乐意的为小孩子多花一点钱。
教会肯不肯为儿童主日学多有点预算，
教会肯不肯为了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多花？
为什么不愿意呢？
为什么不愿意呢？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这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把它是当作重要的事还是附带的事，
我们将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还是附带的事呢？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一定要受训，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一定要受训，
不是说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打发就算了，
不是说这个一个小时我们打发就算了。
其实各位，您如果参与儿童事工，
其实大家如果是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事工，
你就知道儿童事工比成人崇拜难得多了，
你就知道儿童事工比成人事工是难得多了。
一位司琴一位讲员可以带 一个司琴一个讲员可以带500人1000人的聚会，
一个司琴一个讲员就可以带领500-1000人的聚会，
五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五个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一起搞不定20个25个7-8岁的小朋友，
一起可能搞不定20-25个的7-8岁的小孩子，
对不对？
是不是呢？
那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
呢？要受训，
要受训，
专业是需要学习的，
专业是要学习的，
不是说我们这个好了就是这样了，不好，
不是说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不是的。
我在教会里面很看重儿童工作，
我在教会里面非常看重儿童的工作。
我们教会有105个儿童主日学的受过训练的老师，
我们教会里面有105个受过训练的儿童主日学老师，
好好教小朋友，
好好的教小朋友。
我每到年终的时候，圣诞节前，
每到年终圣诞节之前，
我在主日崇拜里，
我在主日崇拜里面，
我一定对所有的家长说，
我一定对所有的家长说，
如果你的孩子在儿童主日学，
如果你的小孩在儿童主日学的话，
就是今天崇拜以后，
就是今天崇拜之后，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
你去接小孩的时候，
或者你孩子来找你了，
或者你小孩来找你了，
一定要去向老师说谢谢，
一定要教他们同小同老师讲多谢，
一定要对儿你孩子的儿童主学老师鞠个躬，
一定要同你哋啊教你细路仔嘅儿童主学老师鞠个躬，
这是很重要的，
呢个好重要，
这是教会的规矩，
呢个教会嘅规矩。
你说这个真麻烦啊？
你话呢个真麻烦、啊，
这个教会真啰嗦哈、
啊？呢个教会真系啰嗦。
但是诸位，如果你心里想一想，
但系如果你心里谂下，
或者您是儿童主学的老师，
或者你系儿童主学嘅老师，
不知道你对我刚刚讲的有什么回应？
唔知道你对我刚才所讲嘅有咩回应？
其实鞠一个躬，
其实鞠一个躬，
说个谢谢。
讲一句多谢，
实在太微小，
实在太微小了。
他们每个主日这样子带领孩子，
他们每个主日这样带领小孩子，
我们可以好好的崇拜，
我们可以好安心好崇拜。
我们每个礼拜天在上面，在这个成人崇拜的里面，
我们每个礼拜在成人崇拜里面，
我都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祷告，
我都为儿童主学老师祈祷，
我都为小朋友祷告，
我都为小朋友祈祷，
要让这些在这里崇拜的大人们，
要让在这里崇拜的大人里面，
要知道在这里这样子安静的崇拜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恩典。
要知道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崇拜，
要按着神所定规的做，
要按着神的定规所做。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
是需要有各样恩赐的人来做，
是需要各样有恩赐的人去做的。
做儿童工作也是需要有恩赐的，
要做教会工作也有恩赐的。
有一些人就是很会对孩子很有办法，
有些人就是对小孩子没办法，
也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束手无策，
有些人就是束手无策，
所以恩赐不一样，
所以恩赐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把恩赐用得对，
所以你要将恩赐用对。
在教会里面要让每一个人能够放在对的位置， Right person, right place， 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会里面要将每一个人的恩赐按照恩赐，将啱的恩赐摆啱的人摆啱恩赐的职位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
我教会里面有个弟兄，
他是执事，
他是执事。
我去教会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
我在教会教主日学，教成人主学的时候，
他就上我的那一班，
他就上我的班。
我们上课我还要求很多的家庭作业，
我教书就要很要求 有作业了。
他很会做，
他很会做，
做得真的很好，
做得真的很好。
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说，那我们大家先有一些报告和讨论，
那有时上堂呢，上堂我说大家有一些报告啦，
他也报告得不错，
他报告得很好，
所以六个月以后，
所以六个月之后
我就找他，
我就找他，
我说弟兄下一次成人主学你也来教吧，
我说下一次成人主学你都来教啦。
他一直摇手，
他一直摇手，
这个手摇不停，
手摇不停，
说什么都不肯，
他怎么说都不肯，
我就有点纳闷，
我就有点心里面有点闷，
我就后来去找他，
我就去找他，
我说我陪你教，
我说我陪你一起教，
我们一人教一半，
我说我们一人教一半，
我们一起准备，
我们一起准备，
他还是跟我摇手，
他还在摇手，
我就说不可以摇手了，
我说不可以再摇手了，
真的不要摇手，一起来服侍吧，
真的不要摇手了，大家一起来服侍。
结果他就被我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邀请就答应了，
最后被我一次两次三次邀请就答应了，
他就开始跟我一起教课，一起准备功课，
他就跟我一起 准备这个教的，
我先教，
我先教，
再轮到他教，
就轮到他教。
等到他上来教课的时候，
当他上来教书，
哎呀，满头大汗，
他满头大汗，
讲话就是结结巴巴，
他讲嘢咧就系结结巴巴。
后来我发现，
后来我发现，
他很会做作业，
他好会做作业，
但他不合适上台讲话，
但系佢唔适合嘅上台讲话。
我就对他好了，
咁我就话好啦，
你不要教了，
咁你唔使教啦，
因为如果你教，
因为如果你教，
我知道你很痛苦。
我知道你好痛苦，
学生也很痛苦，
学生都学生都好痛苦。
他就说谢谢牧师，
多谢牧师。
他说我在某方面可以服侍，
他说我在某方面可以服侍。
他在银行里面工作，
他在银行里面工作。
他说我可以为教会拟定一个教会的财务政策，
他说我可以为教会拟定一个教会的财务政策。
我说好，你拟一个。
我说好啊，你拟定一个。
他真的拟了一个非常棒的财务政策，
他真的拟定一个教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财务政策。
恩赐各有不同，
恩赐各有不同。
我很笨，
我好蠢的，
所以找他来做老师，
所以找他来做老师，
就是搞错了，
就整错了。
我教会有个孩子，
教会里面有个小孩，
高中生，
是个高中生。
有一天他跑来找我，
因为他来找我
很少高中生跑来找主任牧师的，
很少高中生会来找主任牧师的，
他们都是找他们的顾问辅导，
佢都系揾佢哋嘅顾问同埋辅导。
诶、那天他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嗰日佢就跑到我嚟到我办公室嚟揾我。
他说牧师，我要服侍。
佢牧师，我想服侍。
哎呀，这下对牧师是考试。
呢、这个对牧师系个好事。
我说你要怎样的服侍？
我你要点样服侍咧？
他说我不知道。
佢话我唔知道。
他说你派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佢你派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
这下是可难了。
咁啊好困难啦。
我就想到该怎么办。
我谂紧咁点算咧？
各位，你知道一个高中的孩子来，你就对他说不用了，那就完了。
你要知道一个高中生嚟揾你要揾服侍嘅时候，如果你话唔使啦，咁就
你一定不能对他说不要，对不对？
你唔可以同佢讲话唔得嘅。
可以做什么？
但系佢可以做乜嘢咧？
哎，我觉得那天神怜悯我。
我觉得嗰个神咧有怜悯我。
灵机一动。
灵机一动。
就问他说：你礼拜天早上几点钟可以来教会？
我话星期日朝头早你几点钟可以嚟教会咧？
他说：你要我几点钟来？
佢话你要我几点钟嚟咧？
我们教会主日早上的，我们主日早上第一堂的主日崇拜。
我哋教会嘅第一堂嘅主日崇拜。
7:45。
系7:45。
第二堂9:15。
第二堂咧系9:15。
同时有两堂。
同时有两堂。
第三堂是11:00。
第三堂系11:00。
这个他就说你希望我，你要我多早来？
佢话你要我几早嚟咧？
我说我们所有传道同工的祷告是7:00。
我所有传道同工的祈祷是
7:00。
主日早上7:00。
你能不能6:30来？
我你能不能够6:30来？
他对我说好。
他说好。
做什么？
你做什么呢？
我说礼拜六啊，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很多的团契，很多的聚会。
我说星期六呢，有很多教会的团契和小组聚会。
有些教室，有一些房间啊，那个桌椅有时候会乱。
有啲嘅课室，有啲嘅房间咧，嗰啲座椅咧可能会乱咗嘅。
所以你礼拜天早上6:30你来，我们画一个图给你，你就按这个图帮我们检查所有的房间、所有的教室，可不可以？
所以如果朝头早星期日朝头早6:30嚟嗰阵时候，我哋画个图俾你，你就按住呢个图咧检查每一个嘅课室同房间，整理好，好唔好咧？
那个白板上面如果还有什么字，你就把它擦干净。
如果白板上面仲有啲咩字咧，就擦干净。
让每个教室都可以就在上课前都是整理好的。
让每一个课室喺上堂之前咧都系整理好嘅。
你愿不愿意做？
你愿唔愿意咁样做咧？
他说我愿意。
佢话我愿意。
什么时候开始？
几时开始？
下个礼拜就开始。
下个礼拜就开始。
他就来了。
佢就嚟啦。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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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说不做的，
从来冇话唔做嘅。
我很感谢神，
我好感谢神。
我知道这孩子以后会被主用的，
我知道呢个细路仔。
这真是小事上中心，
因为小事上中心。
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
今日我哋需要神嘅恩典，
也让我们一同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
我哋都要为我哋教会祈祷，
求神让我们知道，教会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要我哋知道，其实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但是让我们来学习认识。各样的恩赐，
但是我们要学习认识各样的恩赐。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您认识自己的恩赐吗？
各位，你认识你自己的恩赐吗？
认识的对吗？
认识得对不对呢？
我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我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别人都不觉得。
但是其他人不觉得。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有这个。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这就麻烦了。
感受麻烦了。
有时候我可能没，我一直不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有时候我一直不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但是别人都觉得我可能有。
但是其他人都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我就是不愿意。
我就是不愿意。
这也有问题。
这个也都是有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兴起那能够认识恩赐的恩赐的人。
求主兴起那些能够认识恩赐有恩赐的人。
这样的人能够帮助我们准确的认识恩赐。
咁样可以帮助我哋准确嘅认识恩赐，有恩赐。
因为有一些恩赐是很显明的。
因为有啲恩赐系显明嘅。
有一些恩赐不是那么显明的。
有啲恩赐系唔系咁显明嘅。
我慢慢我就读圣经，以及我自己渐渐体会到那些隐藏的是更加宝贵的。
当我慢慢读圣经嗰阵时候，我发觉呢啲隐藏恩赐系更加宝贵。
有恩赐，
有恩赐
就会有危机。
就会有危机。
因为显明的恩赐的人常常。高看自己，
因为那些有显明恩赐的人时时高看高自己，
可能轻看别人，
可能轻看别人。
虽然他不一定是故意的，
可能他不一定是故意的，
但是就很自然就会如此。
但是自然就会这样。
有恩赐的人，
有恩赐的人
常常只重台面上的，
时时即系指重视 台面上嘢。
因为他的恩赐是显露的。
因为恩赐系显露嘅。
而忽略了台面下的。
而忽略咗台面下边嘅。
有恩赐的人。
有恩赐嘅人。
常常缺乏体恤别人。
成日都系缺乏体恤别人。
以及常常缺少，感受别人的感受。
以致时时缺乏感受别人嘅感受。
有恩赐的人。
有恩赐嘅人。
常常会超越底线。
时时都会超越底线。
有恩赐的人。
有恩赐嘅人。
常常以为自己什么都会。
时时都觉得自己乜都会。
其实他只有那一样不错。
其实可能只有一样嘅系唔错。
不是什么恩赐你都有。
唔系乜嘢恩赐你都有。
要知道神所赐给众人都有恩赐。
要知道神赐俾众人都有恩赐。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喺教会里面。
恩赐可以真实建造教会。
恩赐可以真实的建造教会，
但是如果没有运用得好，
但如果不运用得好的话，
那会破坏，
那就会破坏，
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甚至会破坏合一，
甚至会破坏合一。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
神所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赐给各样的恩赐给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佢赐俾唔同恩赐嘅人。
在第四章十二节。
喺四章十二节嗰度。
那里告诉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的教会。
嗰度话要用神嘅话语建立教会。
今天教会不是一直要看重恩赐。
今日教会唔系要一直嘅看重睇重恩赐。
可能相对于恩赐而言，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话。
可能相对于恩赐而言，更加睇重嘅系神嘅说话。
神的话是他自己启示的核心。
神的话是他自己启示的重心。
神的话是他建教，是他自己教会的基础。
神的话是他自己教会的基础。
我觉得今天到底教会是不是非常看重上帝的话，这是重要。
我觉得今天教会是不是非常看重神的说话是非常重要。
就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各样的聚会中是怎样的聚会。
就我们看看今天教会里各样的聚会里面是怎样的聚会。
昨天一开始的时候，
昨天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句话，诸位还记得吧？
我就讲了一句说话，大家仲记唔记得啦？
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这不等于建造。
我说教会可以好多活动，但唔代表系建造。
教会可以有很多的聚会，但这不等于增长。
教会可以好多的聚会，但唔代表增长。
这样，我今天愿意继续的说。
但我今日愿意继续的讲。
如果教会里充满了上帝的话。
如果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话，
弟兄姐妹心里头充满了主的话，
如果弟兄姐妹心里面充满神的话，
教会有根有基，
教会有根有基。
我觉得今天教会外在的活动，我不敢说不对，
我觉得今天教会外在活动，我不能够说不对，
但是我恳切的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有话语的建造。
但我恳切求神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话语建造。
今天如果一个聚会一个小时，
今天这个聚会的一个钟头的话，
用五十分钟唱诗歌，
用五十分钟唱诗歌，
用十分钟讲道，
用十分钟讲道，
这个大概不太平衡，
这个大概不太平衡。
这是我的主观，不一定
对，这个是我主观，可能不一定对。
如果有半个小时的诗歌，半个小时的信息，不错。
如果有半个钟头的诗歌，半个钟头的信息，可能是不错的。
当一个地我举一个，我这样子说，当一个弟兄姐妹，当他遇见极大的难处的时候，
当个弟兄姊妹他遇到极大难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底在他心中落实的东西是什么？
你就会发觉他心里面落实的是什么呢？失落的是什么呢？
那时候他有没有上帝的话成为他的力量，他可以紧紧的抓住？
那时候他有没有神的话在心里面做他困难中的他抓紧呢？
如果一个教会的聚会中间没有主的话，
如果聚会中间没有神的话，
一个教会的聚会不看重信息，
如果教会聚会里面不看重信息的话，
我觉得弟兄姐妹不会个人读经的，
我觉得弟兄姐妹不会个人读经的，
他不会自己去灵修的，
他不会自己去灵修的。
其实这次有一个深化我们成根的灵修的这个专题，我是觉得很重要。
其实呢度系有一个嘅呢个个人灵修神根嘅系好重要嘅。
今天神的话语稀少。
今日神嘅话语系
稀少。
稀少。
非常的少，
非常少。
今天神的话语在他自己的教会中非常的少，
今天神的话语自己教会里面非常的少。
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信徒里头他其实是空的，
发现很多信徒当中里面其实是空的。
如果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喂养他们，
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要喂养他们的话，
我们今天是要用什么来喂养他们？
我们今天用什么来喂养他们？
诗歌，
诗歌
可以，
可以。
但是诗歌能够进到怎样的光景？
但诗歌能够到什么光景？
我想有一些诗歌是用神的话写出来的，
我觉得有些诗歌用神的话写出来的，
宝贵的，
非常宝贵，
那会落在人的心里很深刻，
落在你心里面也都很深刻。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诗歌它经过了很长的日子成为经典了。
你没发觉到有些诗歌经过很长的时间成为经典了？
还有很多的诗歌唱唱就不唱了，
有很多诗歌也都是唱一阵就没人唱，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让我们可以自己反复的思想，
让我自己反复的思想。
在诗歌的方面，
在诗歌的方面
其实也是在是属于话语中的一部分，
也都是其实属于话语中的部分。
但是诗歌的本身，
但是诗歌的本身，
其实我是很简单把它分成两大类。
我自己很简单将它分成两大类。
有一些是合适个人唱的，
有些合于个人唱的，
有些是合适会众唱的，
有些是适合于会众唱的。
The congregational hymns，
有些会众的诗歌
是非常宝贵的，
是非常之宝贵。
带领主日崇拜，
带领主日崇拜，
不要把那个个人的诗歌拿出来，
不要将一些个人的诗歌拿出来。
崇拜的诗歌，
崇拜的诗歌，
会众的诗歌，
会众的诗歌，
那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今天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些事，
我觉得今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想这些东西。
对一个教会来讲，
对一个教会来讲，
话语是很重要的，
话语是很重要的。
今天弟兄姐妹来参加一个主日的聚会，
今天弟兄姐妹来参加一个聚会，
他今天领受什么回去？
他今天领受什么回去？
他有没有领受信息回去？
他有没有领受信息回去？
我觉得今天对传道人也是很大的挑战，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今天对传道很大的挑战，对我自己也是。
我在我自己的教会26年多，
我在我自己的教会26年多，
至少讲了不要 几千篇信息了吧，
最少讲了可能几千篇的信息。
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如果礼拜天主日轮到我讲道，
如果主日聚会轮到我讲到的时候，
我太太很清楚，
我太太很清楚，
师母很清楚，
师母清楚，
礼拜六晚上不要跟我讲话，
星期六晚就不跟我讲话，
礼拜天我讲完道也不要跟我讲话，
星期日我讲完道也都不跟我讲话，
因为真的很累，
因为非常之累，
而且常常那个礼拜六晚上就是睡得不太好，
而且是星期六晚就睡得不太好。
其实在诸位中间分享，
其实在当中分享，
我也是很紧张，
我也都是。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4:10，
4:10
我起来，
我就起身了，
我祷告，
我就祈祷，
祷告觉得还是不够，
祈祷我觉得仍然不够，
我需要有人祷告帮助我，
我需要有人祈祷帮助我。
我打电话回台北，
我打电话回台北，
告诉我的同工，
告诉我同工听，
我说现在你们是晚上6:30了对不对？黄昏六点，就下午6:30了对不对？
我话你哋而家系你哋嘅黄昏，下午
星期三下午6:30，对不对？
星期三晏昼6:30。
他说对对对，我说7:00全教会祷告会。
我话星期7:00嘅全教会祈祷会。
请你提出来为我祷告。
请你提出嚟为我祈祷。
牧师在这里要讲道。
牧师喺呢度要讲道。
我们教会一个礼拜有4个祷告会。
我哋教会一个礼拜有4个祈祷会。
礼拜三晚上有2个。
礼拜三晚有2个。
礼拜六下午有一个专门为宣教的祷告会。
礼拜六下就有一个专为宣教的祈祷。
主日早上7:00有一个守望祷告会。
主日之后早7:00有个守望的祈祷。
所以我就请那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我向他们已经祷告过了。
我就请星期三晚上祈祷人为我祈祷，我们已经祷告过了。
话语是什么？
话语是什么呢？
圣经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会读。
圣经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会读。
我们读得出来吗？
我读得出来吗？
可以的。
可以。
我求主帮助我们都把它读出来，
我求主帮助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
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要学习个人读圣经，
要学习个人读圣经，
要学习默想圣经，
要学习默想圣经，
要学习灵修读经，
要学习灵修读经，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像每天的玛拿一样，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好像每天的玛拿一样。
对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默想是重要的，
默想是非常重要的，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话语在我们的里头，
话语在我们的里头，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此外，我觉得我们成为每一个神的儿女。
另外，我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要熟读圣经。
要熟读圣经。
当这个旧约新约的一些事情事迹这些事实的部分我们要熟悉，
我们在旧约新约一些事实的部分我们要熟读
这个，而且熟悉到要很准确，
而且我们要熟读到很准确的。
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查考圣经。
第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查考圣经。
查考圣经当然需要花一些功夫，
查考圣经当然要花一些功夫，
当然你有时候可以找一些参考书的帮助，
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参考书做帮助，
当然也可以在小组查经的里面查经班的中间彼此学习，
当然你可以在查经班里面彼此的帮助。
不单个人读经熟读圣经查考圣经，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传扬主的话，
不但只是查考圣经熟读圣经，我们还要传扬主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如果有人问我们心里面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
我们要告诉他福音，
我们告诉他是福音。
福音除了昨天我们看那个见证，除了那个四律以外，
昨天我们看到个见证除了四定律之外，
我想四律是一个架构，
我觉得四定律是一个架构，
很不错的一个开始，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始。
但是我们对那四律中的很多的细节，
但我们在四定律里面的很多的细节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传扬出去。
我们不能每一次都说那我带你去见我的牧师，
我不可以每一次都说我们带你见我牧师，
第一次可以的，
第一次可以的，
慢慢你就要自己能够讲，
慢慢的你要自己能够讲，
对工人传道人来讲，
对工人传道人来讲，
或者对站讲台的同工来讲，
或者对于一些站讲台的一些传道人来讲，
我觉得我们靠主需要有信息，
我们需要靠主的有信息。
什么叫做信息？
什么叫信息？
就 message。
message
这不是只有查考圣经，把它这个参考书的这些东西加起来整理一下讲出来而已，
不是说叫在圣经里面找一些参考书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凑在一起这样就讲出来，
是要是有一个领从主那里的领受，
而是要在从主那里有个领受，
而且要对这个时代有关联，
然后要对这个时代的 要有帮助，
对现今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中有关联，
要现在现今的生活里面要有关联。
其实我们不要那么害怕，
其实我们不要这么害怕的，
圣灵会帮助我们，
圣灵会帮助我们，
神的话是很奇妙的，
神的话语很奇妙的。
我好些时刻的经验是，
我很多时候都是经验，
我觉得我今天讲得很差很糟糕，
有时候我想起今天我讲得很差，
心里很闷，
心里面就很纳闷。
可是有些弟兄姐妹说今天我蒙恩了，
但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今天我蒙恩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今天讲得不错，
有时候我说我今天讲得不错了，
其实没有人觉得好，
但没有人觉得好的。
不要看这个，
但不要看这件事，
忠心准备，
忠心的准备。
有一个神学生在我教会实习，
有一个神学生在我教会中实习，
我后来给他一个机会讲道，
我后来给他机会讲到，
他讲完了以后，
他讲完之后
坐在我的办公室，
坐在我办公室
一句话都不讲，
一句话都不讲。
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怎样啊？
他说牧师我真是糟透了，
他说我今天真的讲得很差了。
我说怎么？你其实我也知道他讲得不太好，
其实我都觉得他讲得不太好，
因为他是神学生，
因为他是神学生，
我要帮助他，
我要帮助他。
我说那你自己怎么看？
我说那你自己觉得怎么看
呢？他说我太紧张，
他说我太紧张了，
我准备的很多都讲不出来，
他说我准备了很多但是讲不出来。
我就跟他说这是很正常的，
我说这个很正常的。
他说哎呀我真的很沮丧哈，请为我祷告。
他说我感到很沮丧，请为我祈祷。
那我就问他那你要怎么办？
我就问他那你以后要怎么
办？就一直沮丧下去吗？
你继续沮丧下去吗？
那他说牧师那怎么办？
他说牧师那怎么办？
我对他说，
我跟你说
两个礼拜以后再讲一次，
我两个礼拜之后你再讲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那次他讲得不错，
他说得不错，
坚固了他的信心，
坚固了他的信心，
把他带起来，
将他带起来。
他现在还在侍奉中，
他现在继续侍奉
中。我觉得他现在讲得很不错了，
我觉得他现在讲得很不错，
比我讲得还好，
比我讲得更好。
真的，
真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需要有话语，
所以有话语。
可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有时候一个教会就一个人讲到，那怎么办呢？
但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有时候就得一个人讲到，咁点算呢？
各位同工，如果你礼拜三还不知道你要怎么讲到，你讲到的题目是什么，经文是什么，怎么办呢？
各位弟兄，如果你礼拜三都不知道你讲到题目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礼拜四教会的秘书对你说，哎，题目了，题目了，那你怎么办？
礼拜四秘书就说，哎，那题目在哪里，给我题目啦。
这都是我们的经验嘛，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嘛。
我的老师对我说，
我老师跟我说，
就是林道亮院长，
是林道亮院长，
他说星期三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么怎么办？
他星期三都不知道讲什么，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人说要祷告，
我们有人就说要祈祷。
哎，这个是标准答案哦，
标准答案来的嘛。
他就说那星期四呢，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如果星期四还不知道讲什么，
哎呀，那个我们这个同学很有意思，就是禁食祷告。
那就说呢，有同学说就禁食祈祷了。
林院长说礼拜五还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礼拜五都还不知道，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不睡觉了？
是不是不睡觉啊？
我们不敢讲话，
我们都不敢讲话。
有经验的牧者告诉我们，
有经验的牧者告诉我们，
他说你去探访，
他说你去探访，
我都没时间准备了还去探访，
我都没时间准备还去探访。
各位，这是经典的言语，
这个是经典的一件事，
这是最有经验的牧者，
是最有经验的牧者
所说出来的话，
所讲出来的话。
你就去探访，
去探访。
这些日子以来，我长期以来在这个不知道讲什么的这种压力之下，我学了一个新的功课。
在这么多年以来，在我有时候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我就学了功课。
我现在一下子就把全年的主题全部定下来了，
我一下子就将全年的主题写出来。
在过去大概已经15年里面，我每一年定全年的主题。
过去十五年里面呢，我呢一下子呢就定十每一年的主题，
而且我要求我其他的同工和站讲台的所有的同工不准随便讲道，
而且我要求我教会的同工企讲台的同工不可以随便讲道。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权柄？
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权柄？
我拟定全年的主题，
我拟定每年的全年的主题，
拟定全年的经文，
你定全年的经文。
我会给经文给的宽一点，不是只有一节啊，给的也许十几节。
我给经文会给得宽一点，不是就一节，可能有十几节，
也许有一章两章，
可能一章两章。
请按着这样的次序讲道，
请按着这样的次序去讲道。
教会的讲台如果有次序，
教会的讲台如果有次序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建造是不一样的，
那个建造是不一样的。
我这是从英国学来的，
我这个是从英国学回来的。
英国的教会，
英国的教会，
还有一些被主重用的一些教会，
还有一些被教会重用的教会，
他们的讲台是持续性的讲台，
他们的教会是连续性的讲台，
是以经文为本的讲台，
是以 经文为本的一些讲台。
今年2005年，
今年2005年，
我们这52次的主日，
我们52次的聚会，
扣掉这个复活节、母亲节，还有这个圣诞节，
减咗复活节、母亲节同埋圣诞节，
还有拆算年会，
同埋年会。
我48次的主题，
48次的主题，
我是用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加上马太福音的穿插，全年的主题叫做弥赛亚的国度。
我是用了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加上加插了马太福音的，而加上就说这个是弥赛亚的国度。
2006年，明年
2006年，明年
上半年我们看出埃及记，
上半年我们看出埃及记
24次，
24次。
下半年读罗马书24次，
下半年看罗马书24次，
主题叫做全备的救恩，
主题是说全备的救恩，
全部都出来了，
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成人主日学，
然后成人主日学，
就有一些最好的最主要的一个班，就是上半年讲24个礼拜的出埃及记，下半年讲24次的罗马书，它和崇拜的信息是配合的。
然后我们主日学里面有一个特别比较成熟的一个主要学，就是我们上半年24次的讲出埃及记，下半年讲24次的罗马书，全备的救恩，我们一起跟主日的崇拜的信息配合。
儿童主日学的主题也是一样的，
儿童主日学的主题也都是一样，
青少崇拜的主题，青少年的聚会也是一样，
青少年的聚会都是一样。
当在每一年的九月我拟定了这一些以后，
当每一年的九月我拟定了这些之后，
各级的团契各个的事工就一起配合了，
各级的团契各级各方面的事工就一起的配合。
我觉得这是过去的一些日子里面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在过日子里面这个是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讲到是挑战，
讲到是挑战，
但是会进步的，
但是会进步的。
各位担任讲台的同工，
各位担任讲台的同工，
容我很诚恳的和你们一起共勉一句话，
让我很诚恳地和大家共鸣的一句话，
要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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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功。
神的话在他自己的教会深入的时候，
神的话语在自己教会深入的时候，
教会就有根基了，
教会就有根基。
也许那个人数的增长不会很大的曲线，
或者人数的增长不会突然间很大的一个曲线，
但是教会的增长肯定是持续性的，
但是教会的增长肯定是向上的，
而且有根有基的，
而且有根有基。
你会发现那弟兄姐妹不会一下来聚会一下不来聚会的，
你不会发现弟兄姐妹这样会一有事来有事不来聚会，
他不会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说我不愿意相信了，
他不会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说哎，我不要信了，
那个根基是扎在他的心里的，
这个根基是扎在他的心里面。
弟兄姐妹，这不是方法，
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方法，
这是话语，
这个是话语，
这是生命，
这个是生命。
主耶稣说我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说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看重话语，
所以今天教会如果看重话语，
这个教会会进步会增长，
这个教会会进步会增长。
圣经说在末后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圣经说在末后的时候耶和华语会显现，
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
因为人干渴的时候呢无水，所以呢会渴求神的说话。
合一是重要的，
合一是重要的，
恩赐是重要的，
恩赐是重要的，
话语是重要的，
话语是重要的，
这都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都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
但是也都有更重要的，
也是昨天晚上沈老牧师讲的，
也都是昨晚沈老牧师所讲的，
传福音和宣教，
传福音的责任。
明天我们来分享那个信息，
明天我们来分享这个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我们恭敬仰望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恭敬仰望你的话存在我的心里，
求你把你的话也刻在我的心板上，
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
叫我愿意跟随你的脚步，
使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你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建立你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建立你的教会，
使你的名大得荣耀，
使你的名大得荣耀，
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
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